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吕后算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吗？吕后一系列疯狂的举动逼得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英年早逝，此时的吕后心中应该充满着刻骨的寒意和深深的忧惧。儿子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死了，吕后非常明白，但吕后有的不是后悔，而是愤怒，怒其不争气，怒其不理解自己的苦心。当然吕后更明白，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办。虽然自己早有预见的已经立了太子，但是毕竟这个太子只有4岁，群臣能服从他的命令吗？有人动其他心思怎么办？刘邦的其他儿子会不会跳出来？那些刘氏藩王呢？吕后一方面心疼儿子的早死，一方面忧惧事态的发展，所以在儿子灵前伤心不已，却并不落泪。此时曹参、樊哙等人都已死去，朝中大事由右丞相王陵、左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负责。吕后的奇怪表现当然引起了众大臣的猜测。此时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年仅15岁，在宫中担任侍中一职。张辟强见此是吓出一身冷汗，急忙来找左丞相陈平。张辟强认为吕后之所以哭不出来，是因为担心臣子们另有打算，会对自己不利，所以现在吕后心中应该是杀机大起。如果大家不想死的话，最好有人出来挑头，主动建议吕后立刻拜吕氏族人中的吕谭、吕台、吕产，这两个人呢都是吕后的侄子，拜这两个人为将军，统领军队，保卫长安城和皇宫的安全。另外就是大量推荐吕氏族人入朝为官，如此做法才能让吕后放心，从而大家才能都有活路。看来啊，这个张辟强也遗传了不少他父亲张良的聪明才智，可惜到底是年轻，此处未免有点炫耀的感觉。别人不说，就说那个老辣的陈平最擅长揣摩别人的心思，如此紧要关头怎么可能想不明白吕后的打算。只不过陈平想得更多更远，不主动提高吕氏族人的地位，不将军权交给吕氏一族，很难让吕后放心，也就很难阻止吕后大开杀戒。但是现在将吕氏一族抬起来，将军权交给吕氏族人，那将来还能抑制得住吗？将来这个天下会不会有姓吕的可能性？到那时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既不想交权，又不让吕后大开杀戒，那就只有先下手为强，逼宫了，也就是另立刘邦的其他儿子即位。但是立谁呢？立谁也名不正言不顺呢？其他人会怎么想？会同意自己的主张吗？会不会引得群雄并起争夺皇位？要是真的因为自己的主张引起天下大乱，那自己可就是万死莫赎的罪人了。思前想后，应该还是暂时隐忍为上，只是需要一个借口，也就是一个背黑锅的人。不然由自己提出这个建议的话，将来吕氏一族要是真的叛乱，自己势必会背上千载的骂名。就在此时，张辟强出现了。陈平呢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张辟强的建议，进宫见吕后，建议吕后拜吕台、吕产二人为将，分别统帅南北二军，也就是负责保卫京城和皇宫的军队。 本来这两支军队一直是由太尉周勃统帅，吕后担心的就是这些老臣宿将不服从自己的约束，自己压不住他们。此时的吕后正在衡量大动杀机的后果和危险程度的时候，陈平的一番话那当然让吕后是大喜过望，欣然同意。等吕台吕产接过代表权力的兵符的时候，吕后的心里终于踏实一些，也终于想起自己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，伤心的痛哭流涕起来。安葬完汉惠帝后，立太子刘恭为帝，史称前少帝。因为皇帝极其年幼，所以由吕后临朝主政，所有政令皆出于吕后之手，开太后专政之先河。吕后虽然心黑手狠，多疑猜忌，但是在治理国家上还是颇有一套的。实际上惠帝活着的时候，很多政令就是出自吕后之手，其中意义最重大的就是在公元前191年废除了秦朝制定的夹书律，也就是秦朝规定的私藏诗书灭门的法律。从此朝廷允许并鼓励民间收藏诗书了，算是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此前此后还废除了许多秦代留下来的苛刻的法令。吕后称制之后，继续延续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，例行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多次减免税赋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同时引导社会中向上的风气，并以身作则，倡导节俭风气。在吕后的治理下，汉朝的经济持续发展，国力日益强大，为接下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都称赞他，故惠帝垂拱，高后女主称制，政出防护，天下俨然，刑罚罕用，罪人世息，民物稼色，衣食自直。正因为即使在惠帝做国君时，国家的实际掌舵者也是吕后，故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不设惠帝本纪，而破天荒地设吕太后本纪。到了前少帝刘恭做皇帝时，史书上更是直接以高后为纪年的年号。谢谢大家。